哎，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十地品现在讲的是第七远行地。经文在第五十二页，第五十二页，这是长文第一段的地行当中的第二段住心。住心的经文有两段，第一是证明，正说明住心的道理，这个到上次讲过了，现在是讲第二啊，辩解，辩是辩才的辩，解释的解，也可以叫做问答了，因为后边的文字啊是由写托这个写托月菩萨请问。说法主金刚藏菩萨解答，就是以问答的方式来辨明经义，使人们得到了解，所以叫做辩解。而这个彼此互相问答辩解的这个道理呀，经文有四段。第一是问答满足菩提分发，十地从哪一地开始能满足菩提分发。第二是问答染净二行，第三问答超过二身，第四问答能入灭定。当即解脱月菩萨问，由说法主金刚藏菩萨答复。现在是开头讲第一段，问答满足菩提分发。解脱月菩萨请问，在十地当中啊，从哪一地开始能够满足菩提分发？所以经文开头就说，儿时解脱月菩萨问金刚藏菩萨言：佛子，菩萨但以此七地中满足一切菩提分发，为诸地中亦能满足。这是解脱月菩萨的请问。儿时就是金刚藏菩萨刚刚把这个第七远行地的住心的意义啊说完的时候，那么解脱月菩萨对于他前面讲的能够具足所有的佛法那么就是说明啊，从发菩提心到成佛这个途程中间经过的去向无上菩提的道理修行方法那么现在他提出来问说，刚才说的第七远行地菩萨已经满足具备一切菩提分法，那么因此解脱月菩萨就提出问题来，所以解脱月菩萨就请问金刚藏菩萨。金刚藏菩萨是说法主了，言字以下呀，就是解脱月菩萨的请问的话。佛子啊，是解脱月菩萨对说法主金刚藏菩萨的尊称啊。菩萨与菩萨彼此都称为佛子，就是佛的弟子了啊。菩萨但以此第七地中满足一切菩提分发啊，说行菩萨道的人从初发菩提心到初地菩萨现在已经说到第七地。那么刚才在第七地里面说啊， 他能具足佛法，满足一切无上菩提的这一份的道理，修行法门他都能够圆满。那么因此显说要就请问说，是单单在第七地才能满足一切菩提问法呢？但是单单了、是单单在这个第七地远行地的当中才能圆满具足一切无上菩提这一份的妙法，是不是要等到第七地才能够圆满具足呢？唯诸地中亦能满足，唯是表示一种疑问词啊，还是从初地到十地，地地都能满足菩提分法，这就是疑问啊。这个疑问的意义啊，一种就是是不是一定要到第七地才能满足菩提分法，还是前面从初地以来二三四五六地地都有能够满足菩提分法的功能，那么后边八九十地那不用问了，第七地就能满足菩提分法，后边当然都能满足了那么现在就是问说，是一定要到第七地才能满，还是前面就能满了这是问法的内容。下文呢就是金刚藏菩萨的答复。金刚藏菩萨言，金刚藏菩萨答复解脱菩萨的问法说，佛子，菩萨以十地中皆能满足菩提分法。他这个答法很坚定的说明，佛子是金刚藏菩萨对解脱月菩萨的称呼了。这菩萨呀，行菩萨道到了初地以上，在十地当中啊，地地皆能满足菩提分法。那么这就解释他的问题当中的这个第二种这是从初地开始就能各个满足他的菩提分法不是一定要等到七地才满，那么应当这个问题已经解释清楚了，必定要并不是必定要等到七地才满，从初地开始地地都有能够满足菩提分法的功能。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前面初地到六地没有说满足菩提分法呢？是再成为一个问题，因此下面再解释说，然第七地最为殊胜，然字是转语词了。为什么等到第七地才说七地菩萨能满足菩提分法？因为呀，初地到六地虽能满足，不是殊胜，只是部分，而且生前都有不同必定要等到第七远行地呀，才能最为殊胜的满足菩提分法。也就是说，真正满足菩提分法要到第七地才算真正满足，但是前面一初到六这六地呀，它都有能够满足菩提分法的功能，只是深浅不同，不能跟第七地比那么这个问题必定需要再进一步的解释了。何以故？我为什么说必定要第七地才是最殊胜的满足菩提分法呢？此第七地功用性满，得入智慧自在行故。这是解释等到第七地才能够最殊胜的满足菩提分法这个道理因为啊，到了这个第七远行地菩萨 功用刑满，功用啊是有功用，要下功夫才能成就，不像八地以后啊是无功用行。我在上次曾讲过了，菩萨道上七地以前呢、啊、通通都要努力下功夫修行才能往前进，他这个推进机要很努力的去推进，才能地地往前进，这个叫做有功用的修行法，就是必定要用心下功夫努力才能有所成就。到了第八地啊，叫做无功用行，好像船在江心，跟着水自然而然呢、啊，它就可以往前进，不必用功夫。所以从初发心到实地啊，第七地的功用有功用行是最高的境界。等到过了第七地之后，到了第八地就是无功用行了。所以到了第七地，它的有功用的修行法已经满了啊，所以叫做第七地功用行满了，它的有功用的修行法到这里已经达到最高境界，到此为止啊、嗯，以后就是无功用。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第七地啊得入智慧自在行故，他已经能够证入般若智慧的自由自在的修行方式，那么从此之后第八地就是无功用啊、嗯，这个无功用就是般若智的自由自在往前进，不用功夫去推啊、嗯，所以他已经得入于智慧自在的修行法啊、嗯，这个自在行成就了后，以后就是无功用行。那么因此之故啊，第七地的这个菩提分法算是最圆满的，有功用的最高境界最圆满啊、嗯。下面说明这个从初地开始到第七地啊，初地二地到六地他都能圆满菩提分法的功夫在哪里？佛指菩萨于初地中圆一切佛法愿求故，满足菩提分法。这解释初地能够满足菩提分法的这个意义。金刚藏菩萨对解脱业菩萨说：“佛子啊，行菩萨道的菩萨，就在初地，就是欢喜地呀、啊，在欢喜地的时候，他圆于一切佛法，圆呐、啊，修观，啊、心境相对，啊。”以修行的心力观察所修的境界叫做圆，它是圆立于一切佛法，从初发心到成佛，这个经过的途程所有的佛法它都要去下功夫去体会研究追求明白。所以初地有十大愿呢、啊，啊，你把初地的经文请出来再看一看，就可以知道初地菩萨他有十大愿啊。他登初地，他就要发这十大愿：第一，发愿供养诸佛啊；第二，要受持正法；第三，要勤转法轮。凡是各地方有刚刚成佛的佛国在菩提受像，那么菩萨发愿呢、啊、要去请求他转法轮，请佛说法了。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受像成佛，大梵天王来请转法轮， 应当要知道这个大梵天王就是菩萨化身呐、他是菩萨实现，不是普通的天王。所以第三他的发愿要勤转法轮，有成佛的他要先去勤佛转法轮说法度众。第四他发愿要修行二力，二力啊就是自利利他啊，菩萨一方面自己要上求佛道自利，一方面要下化众生利他。所以菩萨的修行啊就是自利利他，而且处处以众生为主要的观点。所以前面经文就曾说过，在十回向品里面有这么两句话说啊，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身求安乐。菩萨的精神呢、是希望众生离苦得乐，不为自己本身求安乐啊。那么学佛的人如果记住这两句话，自己再多的吃亏，再多的这个困难，所有的种种的困难都有办法克服。因为菩萨道是要使众生得离苦，不是为自己求安乐。梵王经菩萨戒里面说，菩萨呀要恶事向自己，好事依他人。这个恶事不是造恶业的恶，是说不好的，就例如说有好的东西给众生吃，不好的菩萨自己吃。菩萨的精神都要有这种观点啊，有困难有痛苦菩萨来受，那么有好处有快乐让众生去受。这个众生范围很大了，从最接近自己本身周围的六亲眷属或者是同参道友，一直推广到亲戚朋友乃至一切众生啊，只希望自身之外的任何人得到安乐，自己甘愿吃苦，自己吃苦无所谓。如果学佛的人都抱着这种精神，绝对不会引起争论，发生这个问题，不会有纠纷，不会有摩擦，都能忍让于别人啊。那么这因此之故啊，这个菩萨道必定要记住自己是在修行二力，自己要上求佛道，得到自身的菩萨道上的利益。一方面必定要下化众生啊，以度众生为目标啊，我们不能只是嘴巴说度众生，而实际上啊没有做到，多多少少随分随力要使众生能够得到受用。所以第四要修行二力啊，第五要成熟众生，有善根的帮助他赶快成熟，没有善根的帮他种善根。那么善根已经成熟的要帮助他成就啊，处处以帮助别人呢、为自己的本分事，助人为快乐之本呢、这句话普通人都会说的那么实际上菩萨道他要成熟众生，就是处处帮助人，就是四摄法的力行同事。第六要成事诸佛，秉承奉事于已经成佛的过去现在未来在这个三世当中啊，所有的过去已经成佛的诸佛，现在正成佛的诸佛，都要去秉承奉事亲近供养。这是第六，就是上求佛道了。第七要庄严进度时时刻刻不忘要庄严清净的佛国，向阿弥陀佛因地做法藏比丘的时候庄严自己的清净的世界。菩萨将来要度众，那么必定要有度众的地方，那就是净土所以第七要庄严净土愿。第八要不离诸佛愿，也不离众生愿，念念 不能离开佛，菩萨离开佛呀，好像小鸟离开母亲啊，那么就没有办法生活。而菩萨要行菩萨道，不能离开众生，离开众生就没有菩萨道好做啊。所以《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第九恒顺众生里面就说啊，一切众生一味受根，诸佛菩萨一味发果啊。所以菩萨他能够成佛开花结果呀，行菩萨道是开花，成佛是结果，完全靠众生，因为众生就是菩提树的树根一样啊。如果你能够用法水去搅这个树根，那么这个树才能够开花结果，才能增长。所以菩萨第八愿不离诸佛，不离众生啊。一方面要求上求佛道，就不能离诸佛；要下化众生，就不能离开众生。所以一个人呢，不可能一个人单独居住。有人贪便宜、贪自在、贪方便，我一个人住着，哎，很方便啦，没有人管我啊，做错了也没人管啊。我要睡觉就睡觉，我要吃饭就吃饭，什么事情都人家管不了，好像很好。可是如果菩萨到这样子的话，你关起门来渡谁啊？渡蚊子啊？啊，那只有自己，连自己身上的细胞也渡不了啊，所以修行不能离群索居，单一个人住绝对不行。古代的高僧大德都是先在大众的群众中去磨练，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个性，在这个很多人的地方去磨练，哎。每一个人都很多那个角角啊，嘎让我嘎啊，这个很多角角都要很多人的地方去磨，把它磨光，把那个角角磨光啊，才会不会伤人。所以因此之故啊，修行必定要最起码有三五位同参道友。所以偶一大师说，善友为一，同参道友彼此互相鞭策，互相勉励，修行才会有成就。那么当一个人住，想要进步啊，难以登天，只有增长懈怠，不会有多大作用的。这是我过来人之谈呢，我亲自经验过，我一个人独住过，在大众几十个人住的地方也磨练过啊。那么如果是初发心的人，不能单一个人住，必定要住在大众当中啊，去磨练啊。那么所以呀，不能离开诸佛，也不能离开众生，这是第八。第九啊，要利益众生，处处想到要利益众生，不能马虎。第十要成就正觉，就是成佛。菩萨究竟的目标就是要成佛啊，所以因此之故啊，初地他已经登地了，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了，他尚且要具备这十种大愿来磨练自己，那么他能够成就菩提分法，是因为他原一切佛法愿求故，发大愿求成就，念念有这一个道心，所以才能够往前二三四地往前进，所以他能够满足菩提分发，这是初地满足菩提分发靠大愿啊，有这个愿力来资助他啊，使他能够成就。第二哈，第二地离心垢故，离心垢就持戒清净啊。那么也就是说，还没有登地以前的菩萨，持戒持在身口意三业当中的身口七支啊，再注意这个身口七支的这个过犯，不去做到就算好的了。就是说，身不会去造三道淫，口能够做到不恶口两舌妄言七疑，这是叫做身口七支。 这七支的过犯能够防范得住，就是算好。那么异地的贪嗔痴啊，要慢慢去消除，不可能一下子就除掉，因为心念无量劫来的习气难端啊，所以还没有登地的菩萨，初发心的菩萨心中动念啊，不算过犯。菩萨界到了初地以上，连内心的动念都要在戒条里面范围住，不能动不好的念头。例如杀盗淫，登地以上的菩萨，他如果内心动一个杀生的念头，就叫做犯戒；内心动一个偷盗的念头，就是犯戒；内心动一个淫念，也就是犯戒。所以那个叫做心的垢染呢，在初地以上，他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到了二地，他就清净了。所以二地菩萨离去心中所有的垢染，就是他的心啊不会动坏念头啊，到二地菩萨心才不会动坏念头啊。有人说，哎呦，我念佛越念妄想越多嘞。我说你是第几地呀？你是啊，是虚陀园还是斯陀含啊？问问自己。您是个薄地凡夫啊，当然有妄想啊。不要怕妄想，只要肯下功夫，久而久之妄想就会少的。所以到了二地菩萨，他的心就不会动坏念头啊。那么我们凡夫内心动坏念头，这免不了的。但是不能因此我呢，那没有关系，我还没有登地嘛，那我就尽量动坏念头了。那又不对啊。假如你这个样子，那你的心里的坏念头永久断不了。要记住，心里动一个念头，八十天中就一个种子，将来就会受报。这个种子因地种下去，在心地里面有了这一念种子。例如说你动念要杀人，虽然当时没有做可是你这个念头在心里已经种下这个种子，迟早你会杀人，迟早就会发生这个大问题，要不得的啊！我曾看过他一向都是动念头要自杀的啊，动不动一烦恼一起来就我要自杀。哎，这个人呢，他这个话说多了，最后就跑到自杀的哪一条路，可怕呀啊！所以现代人动不动就自杀这个问题很严重的，他不知道这个生命之可贵人生难得，这个不懂佛法呀，很可怜呐。世间上的人不懂佛法很可怜，为情而死，为仇而死简直莫名其妙的这是轻易逢毛的事所以到了二地菩萨心够清净，所以第二地专讲持戒这个在第二地这个离垢地已经讲过了，所以叫做离心垢，叫做离垢地，心里面没有垢染呢，所以它能够趋向于无上菩提。佛法就是心地清净，既然离能够离心垢，那么它的菩提分法就能够相应就一步一步成就。所以第二地，因为它心里没有垢染，离心垢，心不动坏念头，跟佛法相应，所以能够圆满菩提分法，只靠戒的力量圆满菩提分法。第三地啊，愿转正长得发光明故。再回头看看第三地的经文呢，它注重在多闻修法如说修行乃得佛法非但口灭而可清净，这就在第三地里面说的话要发大愿，努力使这个愿力辗转正长，从这个初地发的愿到三地，要使它更为正常，得发光明所以叫做发光地因为它得发光明，愿力正常的缘故，所以能够与菩提分法相应。第四地入道故，入道啊，就是指的四地的离前面第四地讲四地离吗？苦集灭道四地生灭无生无量无作四地这个第四地讲究修这个四地法，所以它能入于四地的 这个无上菩提的道，就是三十七道品呢，从此慢慢增长。在入道不是说入的什么道，就是四谛理之道啊，他已经能够彻底，由此能够与佛的菩提分法相应。第五谛顺势所作故，第四谛是三十七道品，所以叫做入道故。第五谛才是四谛，刚才搞错了啊。第四谛是三十七道品，所以叫做入道。那么第五谛啊是顺势所作，这个所谓顺势啊，就是四谛里面有第一重是世间因果啊，苦谛是世间果，极谛世间因啊。那么要出世间吗？就是要灭谛不出世间果，道谛是出世间因啊，顺着世间的因果而去向于四谛之理，使他能够成就啊。所以第四谛他能够了解四谛之理啊，第四谛能够了解三十七道品之理，第五谛能够了解四谛之理，这个两种啊经常搞错啊，老了总是不行的，脑筋不清楚啊，有的时候不来电呢，很麻烦啊。你们还没有到老的时候，赶快努力用功。我这个上了这个年龄啊，就觉得很奇怪，心里想的跟嘴巴讲出来的不一样，怪里怪气啊。所以有的时候啊，它会发生这个不正确的情况。例如这里明明知道入道是三十七道品，他偏偏说到四谛去了啊。第五顺势是说的是四谛，可是偏偏他就啊又搞不清楚了。所以应当要简单的明白啊，第四谛是入于三十七道品之道，第五谛顺着四谛之理，从世间到出世间啊。那么第六谛以下啊，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啊，然后。